好，以西结束，我们今天就要进入第十一堂课啊，做一点点简单快速的回顾啊。这一堂课的起一个小名字叫复兴啊。以西结呢，一共有好几个吧，好几个意象。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讲了两个意象了。那第一个意象呢，就是神出现在巴比伦这个地方，那么让当时被掳到外邦的这些人呢，感到非常欣慰，说上帝并没有遗弃他们。那么在这一次意象当中呢，神让以西结做守望者，这个守望者的职责呢，就是告诉他的百姓，上帝要审判以色列，这个信息是一个负面的信息。那紧挨着呢，就是第二个意象，第二个意象就具体告诉以西结，为什么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说圣城，你们在里面满了污秽，到处是偶像崇拜，圣灵呢，到违背律法，去崇拜偶像，圣地呢满了偶像，圣殿呢中间充满了金银铜器，而没有了神的荣耀，圣职呢全体神职人员失职。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已经忍无可忍，所以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么这是他的第二个意象看到了。那以色列人对这个审判呢，觉得说你这不太公平啊，为什么要如此审判我们呢？于是呢，我们有两堂课的时间给大家介绍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罪恶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审判耶路撒冷城。那紧挨着呢，就是这个意象里面的第二个抱怨，上帝这个以色列人抱怨说，那我们犯罪也不是我们自己想犯啊，外邦人他诱导我们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所以我们有两堂课的时间告诉上帝对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对审判外邦。那么紧挨着事件就发生了，就是以西结想的这些信息呢应验了。到了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的城被毁掉，圣殿呢被毁掉，以色列民呢被掳到外邦了。那么大概在被毁之后的一年左右这个时间呢，这个信息就传到了以西结这个地方，那所待的这个被掳地巴比伦。那么上帝跟以西结说，我要再给你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呢一样的让你继续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但是这次给你的信息呢是正面，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我要亲自带他们回去，在我的圣山，也就是耶路撒冷，要建了一个新的地方叫加美之圈，他要在这个加美之圈当中亲自来喂养他们，亲自来秉公审判执行这个判断，亲自来祝福这块地方。那就这个加美子圈呢，就有点类似像重返伊甸园一样。那你要想一想，这个时候呢，第两个意象已经过去了，他们的国家已经亡了，那么民已经被掳到这个外邦去了。那作为以色列民和作为这个国家，这两个方面来看，他们非常失望，已经可以说到了绝望的境地。这个时候以西结给的信息说，上帝要重建带他们回去，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在如此绝望的境地之下，你相信上帝还能复兴你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那如何来建立这样的信心？那这就是以西结书的后半部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如何复兴这个信心，如何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就我们刚才回顾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已经灭掉了，那么作为他的圣殿已经被毁掉了，作为家园已经不存在了，那作为这个神的圣民呢，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作为他的信仰也没有了，因为圣殿没有了，他没办法在圣殿去敬拜，他和他的上帝之间的敬拜关系终止了。那我们都非常清楚两个时间，北国的以色列公元前722年灭亡国，那么南国的犹大公元前586年亡国，这两个子节相差13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犹大国南国灭亡以后的一年左右。那么你就想一想，如果你是个犹太人，你面临着家破这个国亡的这样一种状态下，你在想什么？当有人告诉说你明天会复兴的，你会相信吗？所以这时候是最难接受说你会有一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会反转，会变好。那怎么办呢？上帝就给以西结说，好，我要让你去传讲这个信息， 我首先要说服你自己，对吧？你先把传讲的人给说服了，说传讲的人知道说这是真的，然后他才会去讲嘛。就像新约的时候，这些门徒们，他们亲自的看见了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亲自被主所呼召，所以他们才后来才踢着脑袋去为主这个做宣教。如果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会做宣教吗？他就不会了。那首先上帝要解决以西结的问题，他说我要给你看另外的神迹奇事和这个异象，你在这个异象当中你会看到我要做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异象就是整队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认为自己像死人一般，已经没有意义了，家没了，国没了，信仰没了，我们所依赖的所有的东西都没了，现在被掳到外邦，那我们这不是全完了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让以西结看到说，一个已经像死人一样的居民，我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活人。这就是让以西结建立信心的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亡国了，他要让以西结知道说如何重建这个国家。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两个方面，复兴就指的是选民的复兴，国家的复兴。那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啊，就是他关于这个以色列国民他是如何看待的。那我刚才看到以色列的国民当时是非常沮丧，在外人看来，在他们自己看来，就像一个已死人一样，那怎么能够让他们兴起呢？那好了，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这个以西结的身上。我们从37章开始看，他要给以西结看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那么这个意象是以西结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我们来一起读。耶和华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地，这平原呢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那这段话里面告诉说，又是一个意象，神把以西结呢从被掳地带到平原地。那么好多神学家就在追求这个平原地到底指的是哪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没不一定那么重要。那总而言之，这个地方在哪呢？大概就在这个以色列境内，它不会在外邦，外邦就没有意义了，对吧？你便在以色列境内的一个地方很平整，但是他看到的呢却不是美丽的景色，而是遍满了死人的骨头，甚至说骨头很多，而且是枯干的状态。然后注意下面，他对我说，就是耶和华对人子说，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那现在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看到这个悲惨的景象，当上帝问你说就这一把干骨头还能复活吗？你怎么回答？你说能还是说不能呢？这就是上帝对以西结的问题，灵魂的拷问，能复活吗？你注意这个地方，以西结上帝的先知，不愧为是上帝的先知，他答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那这句话是肯定还是否定啊？是不是以西结的回答非常巧妙？其实他这个回答呢，应该是一说神啊，这复活能不复活一看就知道了，你还要问我吗？这不明知故问吗？这么一把干骨头怎么可能复活呢？这就是以西结的回答。但是他没有回答说不可能，他说你知道。换句话说，你都知道不行，你问我干嘛呀？我是肯定让他复活不了。那么再往下看，那么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上帝让以西结讲话，他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这是主要的核心内容。他说你就对着这把干骨头说，耶和华要讲话了，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边，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长上肉，遮上皮肤，然后再吹一点气息到你们里边，你们就活了，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问题来了，你是以西结，看到这么一把干骨头，然后是上帝说你就这么做，你相信这把骨头能复活吗？完全是信心的考验，你相信吗？上帝的神的提问有神的回答，但是对以西结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拷问，你愿不愿意这么去做？这叫信心。那我们看看他怎么做啊。于是我遵命说预言。那以西结作为神的守望者，作为的先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上帝怎么说我怎么做，所以说遵命。 正说预言的时候，这个下面的话就是说，谁在说？以西结在说。以西结把刚才神交给他的话说了一遍，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相互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没有气息。哎，奇迹发生了。当以西结重复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发现这把老骨头动起来了，它彼此连到一起，长上了肉，长上了筋，有了皮，但是呢，仍然是一个死人。你想到了创世纪里面神创造的时候，用泥土做出来那个东西是一啥东西？是一个死的，吹一口气以后呢，变成活的。所以以西结一看到说有肉有筋有皮有肉，这是个肉身，死的。主又对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便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就是以西结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当他按照上帝的吩咐说了一句话，说听耶和华的话，我要给你们长肉，给你们长筋，给你们长皮，然后吹一口气进去，你们就活了。结果以西结看到整个平原地上的骸骨全部都站起来了，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那你如果是以西结，你还能站得住吗？吓死你了，对吧？这么多骨头突然起来动起来了，是不是吓死你了？但是这个给以西结一个极大的震撼，什么死的东西可以变活了？凭什么？凭耶和华的话，不是凭以西结，也不是凭别的，是凭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么这地方同时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有两个重要的部分组成，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第二个就是那个气息。气息呢，可以说就是灵魂。所以两个缺一不少的，如果缺一个都不能成为是一个完整的身体。那么这就是第三个意象，以西结书里面的第三个意象。我刚才说以前面两个，这是第三个，让以西结看到了死里复活在他的面前发生了。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以西结当时很震撼，说那你给我看这个代表什么，什么意思呢？上帝亲自要给以西结解释。主对我说，他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那这个解释我们不要去猜了吧，上帝说了，这些死人的骨头就是以色列的全家。注意，这个全家不是单单指当时被掳的犹太这个南国的犹大人，也包括了和一百多年以前被掳的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人，全家都在这儿。他说这些人就像死了一样，他就代表这些死骨头，就代表着全家。他们说我的骨头枯干了，我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尽了。很显然，这个地方所说的那个死亡的状态指的是什么？不是真正的说一个人死掉了，而是说以色列民在外邦就像死人一样，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盼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说这种状态下，他说我们要灭尽了。他说所以呢，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呢，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呢，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如此，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就如此成就了。这就是耶和华说的。那很显然，上帝在这个地方呢，给以西结解释清楚了，你刚才看的那个意象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就是，神要让已经活在外邦的犹太人，像死人一样的犹太人，要重新带他们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要把他们重新赐予他们灵魂活来，给他们灵，让他们活过来。所以这个枯骨代表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全家。这个坟墓代表什么？就是以色列人所处的外邦的这种罪恶的环境，就是当时的巴比伦地区。那么这个灵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灵，是圣灵。所以当上帝给他们这个盼望的时候呢，让他以西结看到死里可以复活，无论死的多么枯干， 神的一句话就可以让他重新活过来。那这就是第一细节看到的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意象。好，那么这个意象呢，给我们看到一些特征。当你看到这个意象，你就会想到创世纪里面神怎么创造生命。当神原创生命的时候，耶和华也是靠什么？靠话语。神说就有，说有就有，说这个说到此处，什么都可以发生，靠话语可以成全一切。所以神说要尘土造人，他就用泥做好了，然后给他一个气息，他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呢，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你看底下以西结的描述呢，有点再造的含义。他说还是靠耶和华所说的话，那么这些枯干的骨头呢，长上肉，互相连起来，有了筋，长上皮，就成为一个肉体。然后再吹一个气息给他们，他们就活过来，变成一支军队。然后神说我要把他们安置在本地，这个本地就指的他们的应许地啊。所以你能看到什么？生命的创造，死人的复活，生命本身在于耶和华。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控制，比如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只有一样东西，生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出生，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死亡，生命在于耶和华，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生命在于耶和华这句话是听起来挺笼统的，那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法，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经文最早出现在生命记里面，后来耶稣在这个被试探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说人活着不仅仅是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主要是要靠什么？耶和华的话。所以神的话语至关重要，神的话语掌管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定又不能离开圣经，圣经就是神对我们的喂养，是神对我们的话语，神所讲的话都在这里边。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恪守的，必须要认真研读圣经。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啊，他在看到的第三个意象。那么下来就关于国家的问题，我们刚才说这个国家当时已经亡国了，那么圣殿也毁了，家园也没了，民众也被掳了，信仰也没有了。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当你说这个国家要重新复兴的时候，你会相信它能实现吗？因为当时的人已经被掳在哪呢？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被掳到亚述帝国130多年了，那么南边的犹大国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一年多了，这些人在外面像死了一样，分散在各个地方，失去了联系，失去了他们的敬拜方式。你现在告诉我说，我要让这个国重新复兴，可以吗？这就是他要解决以西结脑子里这个问题，说不但人可以复活，国家也可以兴旺。所以给他看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呢非常简单，起一个名字叫合二为一。说耶和华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其上面写着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然后再取一根木棒，上面写上约瑟，就是以法莲，以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然后呢，你要让这两根木杖呢连在一起，握在你的手中。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两根木头棒接起来拿到手里面，这样拿着。然后下面会发生什么？说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国民就会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不要指给我们看看呢？然后你就给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以法莲手中与犹大的杖一同连在一起，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我的眼前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上帝让以西结拿两根杖给他表演一下，然后一问说合到一起什么意思。那这里面有两个基本事实我们要看一下啊。犹太人和这个这里面讲的可以说这个统一王国分裂以后，北边呢叫以色列国，南边呢叫犹大国， 这个事情发生在所罗门统治结束以后，所罗门的儿子就开始分裂了。那么北国呢，当时有十个支派，这十个支派当中呢，虽然说马拿西占的面积很大，但是实际上掌权的呢是以法莲支派的掌权，所以在历史当中呢，总是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的以色列。所以你看先知书的时候，先知书就会以法莲，你要听上帝的话，这个指的就是北国的以色列。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以法莲的这根杖代表的是北边的北国以色列。那么南国犹大，南国只有两个支派，那么犹大支派是最大的，也是当时这个掌有实权的，所以也叫犹大，用犹大来代表南国的犹大。那么这个北国的以色列的公元前722年已经灭掉了，那么南国的是公元前586年刚灭亡一个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呢，上帝让以西结说你做一个表演，把代表以色列的杖和代表犹大的杖握在你的手中，然后呢他们要变成一根。那当时的人一问说，这什么意思啊？我们也会问啊，这什么意思呢？那你就要给他们说，解释下面的问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里，在以色列的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之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的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这就是这个意象的解读，准确解读，这是耶和华对以西结解读的。他要告诉以西结几个基本事实。他说，你们原来这两个国家分散到外邦，我要把你们招回去变成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呢，你们从此以后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就是拜偶像这件事情，你们因偶像而被掳，你们将来一定在这件事情上学会不会再拜偶像。那因为你们有这两项因素呢，所以我要恢复和你们的约定，就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那这就是这一段信息的含义。那我们也要知道几个日期，犹太人被掳以后70多年就开始回归了。那么第一次回归呢，是由所罗巴伯来带领的，发生在公元前的538年。这一次回去，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他们的圣殿。当然这个圣殿很小了啊，小小的一个小圣殿，但是他们的起步。那么随后呢，就是有文士以斯拉带领他们第二次回归。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58年。这一次回归以后呢，就重新建立起了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制度。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本圣经的旧约部分，主要的功劳就要归功于以斯拉。以斯拉作为文士，他在被掳的时候把这些圣经的经卷收起来，现在呢，他在被掳的70年当中呢，他把它重新整理，回归的时候呢，把这一份原来留下来的经书全部集中起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所以我们旧约的成书也该感谢这位以斯拉西这个文士。那么他带领犹太人第二次回归，他的贡献就是重新建立起了以色列人的律法制度，也就是他的祭祀制度、敬拜制度。那么第三次回归呢，是发生在公元前的445年，是由尼希米来带领的。那么尼希米带领回去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城墙重新建起来。所以到此圣殿重建了，他们的祭祀制度重建了，他们的城墙重建了，那么以色列这个宗教性的国家已经重建了。我们要看，这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家，是一个宗教性的国家，它有它的圣殿，有它的这个祭祀制度，有它的城墙，那么它作为一个宗教信仰的实体已经正式的成立了。这就是这根杖合而为一的意思。那么合而为一的含义什么？这个国家不再分为两个，叫一个国家，叫以色列。那么实际上他们有没有政治国家？那时候没有，它是个宗教国家。 那他的政治国家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么以色列呢，在联合国会议的主导下成立了正式复国。这一天，以色列作为政治性的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复国了。这个事情发生在他们亡国以后的2000多年。所以这时候他成为一个国家，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哪一天呢？从所罗巴伯带他们归归那一天开始，就和偶像崇拜完全断绝关系了。偶像崇拜从此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断绝了，直到今天你看不到以色列人再去拜偶像。虽然他们犯各种各样其他的错误，但他们将不再拜偶像。那么这就是这个意象给以西结看到的。所以以西结呢，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死人可以复活，一个亡了的国家可以重新复兴。那么下面讲了一段话呢，让以西结感到很吃惊，那我们今天的人就不吃惊了。他说，我要给你们派一位君王，这位君王呢叫大卫，要做你们的王，他要做你们的一个牧人。那我必受他们呢，要顺从我的典章，顺从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我的列祖所住之地，他们与他们的子孙，他们子孙的子孙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从历史事件来看，这个时候大卫王已经过世将近半个世纪了，那不可能再一个大卫活过来啊。那么为什么这样一说呢？那我们就要想起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神要赐一位大卫的子孙来带领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大卫的子孙是谁呢？犹太人一直在找，当大卫的后裔里面出现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在想，哎，这个是不是那个子孙，就一直在盯着。那我们今天就清楚这个子孙是谁啊，这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开头为什么那么写，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为啥这么写呢？就是因为耶稣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么在当时的以西结来说很难理解这句话，因为大卫已经过世半个世纪了，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很容易理解，这个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大卫作为牧人，耶稣作为我们的牧人，我们要谨守他的律例典章，重建他的国家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国家是什么？既是当时的以色列国，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你看到这个意象的意义深远，是吧？所以说直到永远，以后再不换了。好，再往下看，除了我们说圣殿建起来了，除了带他们回去，除了给他们一个新的王，还要恢复他们的约定。他说，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做永约，我也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加，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人成圣的耶和华。那好，带他们回去，有人有地，然后呢要恢复他们的约定。其实神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约定就是这句话，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与人之间的，这和以色列人之间约定里面最核心的一条。那么现在上帝说，我要把这一条约定重新给你立个平安的约，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也叫永约。那我们今天立约的新约的基础是什么？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他的救赎成为我们新约的根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意象里面讲的不完全是以色列人的回归，还讲到了未来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看得很远。好，那我们把国度这个问题放在一起来看，神让两根杖合二为一，这个就指的以色列人回归以后不再分南北，将成为一个国家。那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以色列，到今天一直为止，从来没有变过。第二个呢，他们回归以后会离开他们的偶像，所以神会洁净他们，神要让他们变成一个重新既洁净的人。第三个，神要赐他们一位牧者，这位牧者呢像大卫一样，是谁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主基督、主耶稣。然后他说，神要做他的神，他要做神的子民，那么这就是耶和华做主，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根基所在。那么这个名呢，要谨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这就指的说新的国家一定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以神的话作为他们立足的根基。那么神与他们的同在体现在说神要居住在其中，其中所说的是居所。然后这个新的这种方式呢，叫新的平安子约，也叫救赎子约。那么对我们今天来说，神的国度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当时恢复的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仍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么神的居所在历史当中呢，它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的。失事时期，我们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方式呢，就是那个约柜。所以当摩西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无论走到哪去，必须把这个约柜给我抬着，按照一定的规格一种的方式把它保护起来。为什么呢？它是神的居所。那么到王朝时期呢，所罗门建好了圣殿，那么他把这个约柜呢就搬回到圣殿里去，那么圣殿就成为神的居所。那么我们知道后来呢，因为北边的以色列和南边的犹大王国以后呢，这个圣殿就不存在了，那变成什么呢？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呢，神的同在是以什么形式实现的呢？是以会堂的形式实现的，这个就叫会堂敬拜制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敬拜制度。我们今天教会的敬拜制度是从犹太人的会堂敬拜制度引过来的。那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说神的居所，它在历史当中呢发展的不同阶段，它有它不同的代表，有它的这个特征在里边。你会看到神的根本的东西是神自己，而不是那个柜子，也不是那个殿宇，也不是你在外邦或者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而是关键是神在哪。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国度的建立，实际上在当时体现出来的是信仰上的国度，直到49年才有了这个政治上的国度。这是我们可以看从这两个意象当中看到的啊。好，那对于以西结来说，上帝给他看到了死人复活的意象，又给他看到了国度复兴的意象。那作为一个神的这个守望者，他就可以深有感触的把他从上帝那儿领受的这个信息呢讲给以色列人听。那么是不是一帆风顺呢？那这是下边他们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当以色列人复兴，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以色列的国复兴，合而为一的时候，当神的约复兴，耶和华做主的时候，是不是一帆风顺呢？不是。你会发现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复国以后呢，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外敌会入侵他们。外敌入侵有两个理由，一个抢夺他们的财作为掳物，第二个呢，抢夺他们的货物作为掠物。所以到那去干嘛去？抢东西去。所以下面的经文是以西结书里面的最难懂的两章经文，38到39章。这两章里面讲了好多内容是我们今天人非常困惑的，而且好多人认为这是以西结书里面最难解读的两章经文。那么我们不会把这两章经文完全读过去，我们把它重点截出来啊。那么重点是有一个外敌要入侵以色列，不允许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复兴，也就是他有障碍，有拦阻。这个拦阻呢有个名字叫哥哥，哥哥的入侵。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些地方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哥地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凡语言攻击他，说王与你为敌。那么这些地方代表什么？罗斯、米舍、土巴、波斯、古什、佛人和这个哥瑙和他的军队。这些人从哪来？从北方基处的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过来。那这一块我简略的把这里面的地名拿出来，这些地名是大概在什么位置呢？我们截一张今天的地图发在这儿，我们看一下啊。罗斯、米舍、土巴，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黑海的北边这个地区。波斯很清楚，历史当中一直就是今天的伊朗所在地，就是波斯。后来的这个波斯马代帝国就是在这儿产生的。古什和佛实际上是北非，也就是今天的苏丹这个区域。那戈帽也是黑海的北部。换句话说，简单的说，将来给犹太人带来最大入侵障碍的呢，是从北方下来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呢，是从黑海周围，然后下到这个以色列的地方，给他们带来困惑的。但是这里面有好些人呢，并不是北方人，比如说古什和佛人，他是南部的苏丹和北非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但是这支军队他说从北方地基之处会入侵以色列。好，这是他的第一个信息啊，这些人会进来。第二个说，这些人为什么会进来呢？主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时你先必起意念，图谋恶计。这个指的是谁呢？就只是北方入侵的这些人，他心中起了恶计。说什么？他说我要上无城墙的乡村，我要到安静的民那里，他们都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墙，安然居住，那我要去抢财为掳握，夺货为掠物，反手攻击呢从前荒凉现在有人居住之地，又攻击呢住在世界中间从列国张聚得了牲畜财货的民。说这些人进来干嘛呢？就是抢钱。为啥要抢他们呢？他说上帝祝福这个国家以色列，他们兴起，但是这个国家有一个问题，没有城墙，没有门，没有门查。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没有防卫系统，抢他的话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小，对吧？抢他根本没有什么，从军事来讲他是站不住脚的，是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一个地方。但是问题是他们看到的是现实，他们没看到保护以色列的是上帝耶和华，而不是靠势力来保护的。所以这就看到说这些人进来的目的图谋是干啥的。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些人入侵的结局如何。主耶和华如此说，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呢，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我发愤恨和烈怒的如火，说那日以色列地必有大震动，山岭崩裂，涂烟倒塌，墙垣倒塌。主耶和华说，我必命我的诸山发刀剑来攻击哥哥，我又要用刀剑杀害他的弟兄，我必用瘟疫流血的事来刑罚他，我必要将暴雨大包火硫磺降在他的和他的军队上面，他就是并他所率领的民众当中，我必从他的左手打落他的弓，从他的右手打掉他的剑。那我把经文摘录这么几句出来，大概的意思呢很简单，这一批南方下来的入侵军队在耶和华的征战之下呢完全战败，没有任何可以得胜的机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谁在征战，不是以色列人在征战，是耶和华在征战。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保护，我去轻而易举就把他们拿下，但实际上来了以后发现呢，不是以色列人在征战，而是耶和华在征战，所以他们完全失败了。那失败呢，根本没完，失败了这些人该怎么办呢？有多惨，上帝这个39章里面有一段非常惨烈的描述，我给大家摘一段念一下啊。说住以色列城邑的人必出去解器件，就是大小的盾牌、弓箭、廷杖、枪矛，当柴火烧，只烧七年。你就看到这次军队有多庞大，当他们丢下的各种军械捡起来之后烧，得烧七年。当那今天的这个武器都是铁的，那时候的武器都是木质的，所以可以烧的啊。这是第一个，人非常的多，他们最后呢失败的很惨。第二个，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就是海州人所经过的谷，赐给哥哥为坟墓。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埋葬他们，为要洁净这地。第 第二件事就是这些战死的士兵，以色列人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去埋葬，去清理这个战场，你会发现这有多少人死了。所以丢下的东西都烧七年，死体都埋七个月。那这事还没完，第三件事说过了七个月，他们要还要巡查，就是以色列人还要出去巡查，凡看见有骸骨在路旁呢，就立一个标记，然后把这些骸骨再埋葬了。也就是后面有好多人还在陆陆续续的去把剩下的人再埋掉。第四件事说我要对各类的鸟、田野的走兽说，你们从四方聚集来赴我献祭的筵席，你们在这儿来干什么呢？必要吃勇士的肉和首领的血。你会看到这场战争呢，我没有把经文全部列在这儿，大家回去读的时候很惨烈，好多的人战利品烧七年，死体埋七个月，然后剩下的东西怎么处理呢？空中的肥鸟，地上的走兽来吃。所以这个北方的入军呢，完全彻底的失败，最后什么也没捞着，没拿到钱，没捞着。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现在把这段经文呢放在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被认为是以色列那个以西结书里面最难解读的两节经文，两章经文。为什么说它难解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这个北方这一支军队代表到底代表谁？那有的人说呢是代表着当时的波斯马代帝国，有的人说后来的这个罗马希腊帝国，还有人说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二战时候的苏联，有人甚至说是今天的俄罗斯。你不管你怎么说，总而言之圣经没有指明这些人到底是谁，只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是在黑海这个区域。第二个难解的地方，因为这场战争以西结书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发生在什么时候，这是我们更困惑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一场战争。第三个难解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看一下犹太人的回归历史的话，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能够和以西结这一段记载非常的吻合。虽然说以色列人回归以后呢经历过很多的障碍，包括这个撒玛利人对他们这个对他们的阻拦，包括后来的这个马代帝国对他们的阻拦，包括这个后来在二战结束以后的这个中东战争都发生过，但是都不符合以西结所描述的这样一些特征，都没有那么惨烈，所以这两章经文解读就非常困难。那么但是你虽然困难，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信息是清楚的，以西结所要表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晰而且明了的，他要告诉我们这么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个，以色列的复兴会受到很大的拦阻，也就是以色列无论是宗教还是国家的复兴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呢有多大，就我们刚才读那个惨败那个状况看有多少人会参与这件事情。第二个，这个拦阻无论多大，以色列的神一定会完全击败他们，也就是这个阻拦在以色列的复兴的过程当中必然会完全失败，他不会成功的。为啥呢？因为征战的不是以色列，征战的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胜不了。这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这个以西结书里面的这一段记载呢和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的那一段记载，也就是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基多洞战役非常的相似。所以这个北方大军代表什么呢？我们想如果说我们刻意的想去追究它到底代表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势力的话，你可能会陷入一种困惑当中。但是如果和启示录里面相比，启示录里面明确的讲这个大军就是敌基督，所以如果说把它当作敌基督这样一股势力来看的话，这个世界就写得非常明了，对吧？写的就很清楚。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这不仅仅是一个派系，它是整个信仰的敌对者，叫敌基督。那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面临这样呢？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这个敌人就是敌基督，反对基督的人是基督徒最大的劲敌。所以你们看，如果这么去解读的话， 你会发现以西结讲书里面讲的信息还是蛮清楚的，虽然有些难懂的地方，但是也很清楚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呢需要警醒，警醒什么呢？警醒观察，观察发生在我们今天的这些事件，这些事件会让我们有助于理解以西结书讲的东西，也许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今天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来看看一张地图，这是今天的 Google 地图，以色列处在这个地方。今天正在发生的事，乌克兰和俄罗斯处于激战当中，处在哪？黑海的北部。前一段时间重大的新闻，沙特和伊朗握手复国了，他们两个建交，重新建交了，沙特和伊朗。那么现在正在进展的有埃及和土耳其之间的建交正在谈判当中，叙利亚和阿联酋的这个和谈正在进行当中，第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苏丹。我们现在知道现在苏丹内乱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困惑，但你看到这个图形，对照这个地图，再看看以西结刚才列出来的那几个地方的地方，你会发现是不是挺吻合的。如果挺吻合的话，我们需要警醒，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国与国的战争问题，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后面有非常深厚的信仰问题，有非常深厚的属灵含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度的争端，说乌克兰对还是俄罗斯对，因为这场战争不是乌克兰的战争，也不是俄罗斯的战争，你会看到它远远超出这两个国家。那这些给我们一些判断，让我们去警醒观察这些东西啊。大家不要误解，说我一定站在哪边，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大家从以西结书里面看看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儿，对我们有助于我们来明白。好，那这事呢没有啊？那么究竟他让以西结看到死人可以复活，让以西结看到一个破碎的国度可以重新复兴，那最终的目的要干嘛？就是让以西结看个热闹吗？不，他的耶和华这个圣经的记载说，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我就是耶和华。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从头到尾贯穿的一句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怎么认知呢？他就有第39章的后半部分的记载，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在我身上所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这个换句话就是说，当你看到以色列的被掳回归复兴，你看到这件事的时候，你看到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东西？是耶和华荣耀的彰显。那怎么看呢？他讲了三点啊。第一点，他说外国人列国人也必知道以色列家被掳掠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啊。那第一个讲上帝的公义，他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这件事情不是以色列的神不行，也不是以色列的神打不过外面的神，而是因为神的公义，是因为犹太人在犯罪。换句话说，无论罪大和罪小，神的公义一定会审判这个罪恶，所以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罪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说，我要使雅各被掳的人回归，要怜悯以色列全家，又要为我的名圣名发热心。他说我要带以色列人回归，这个原因也不是以色列人有多好，而是神的怜悯，怜悯的神会把以色列人从他们被掳之地重新带回来，他要成为回归的圣名。但是这是这个世界里面让以西结看到的第二条。第三条，他说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在以色列人的家里。那这句话在讲什么？上帝说我以后呢不再把以色列人撇下不管他们，说明他是什么？信实的神，说到做到，我这么说了我就这么做。 因为怎么办呢？
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在他们的里边。
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事件，以骸骨可以复活，这是上帝的大能，这是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是人的罪，带他们回归，带他们复兴是神的怜悯，神的灵要浇灌他们是神的信实，因为神与他们有约定，与他们祖祖代代有约定，他要做他们的神，他要这个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这个约定神不能违约，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的时候，你大概就可以明白以西结书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的核心内容，复兴，复兴代表着什么？生命的死里复活，听耶和华的话是唯一的理由，和当时以色列人所处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你的境遇是在被掳、是被杀、还是贫穷富足都没关系，哪怕你自己认为你已经是已死的人，上帝照样可以让你死里复活。这是复兴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关系的合二为一，也是听耶和华的话，以耶和华作为神，你的关系就会合在一起，这个和现状无关。不管你是在以前130多年以前亡国的以色列，还是现在一年以前亡国的犹大，神让你们两个合为一个国家，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属神的以色列。所以以耶和华为神，你就必然合二为一。第三个，无论敌基督的势力有多强大，他都是以耶和华为敌，所以他必定失败，这个和他的势力无关。不管你多强大，人有多少，兵器有多少，在神的面前都将完全失败。这就是这一部分信息给我们带来的核心信息。他要让这个以西结知道这些，那从现在开始，以西结就带着这个信心出去讲了。他要对以色列人说，我们可以复兴了，上帝让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上帝会带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应许地区，重新成为一个国家。这就类似于我们新约的时候的使徒，上帝告诉他们，他们亲身经历了耶稣的见证以后，他们提着脑袋去宣教，像保罗一样，他说我看见基督的荣耀了，我不能不说，我不说我就亏欠了基督了，所以我一定要去。这样的使徒你才能够真正去宣教，如果你不看不懂这个，你怎么去宣教啊？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应用放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当中，教会也要复兴。教会的复兴不是人数的多少，也不是我们施工做的多好，而是在教会当中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这个是教会复兴的关键。第二个，教会不是你去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这样一个和和气气的聚会所，而是合二为一的见证所。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以在基督里合二为一，大家所有的分歧可以有不同，但在基督里只有一个目标。第三个，教会的复兴一定要有胜过敌基督的信心。你要告以西结说，你相信死人会复活吗？你相信这个国家会复兴吗？上帝说，你看看，看见没有？以西结说，我相信。你说外敌势力这么强大，你相信你能盯得住吗？以西结一看见以后说，神能，我不行，神可以。所以我们要有胜过敌基督的信心，不是说我们教会有多少钱，我们教会有多少的势力，我们能够打败多少的外敌，这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一个教会的复兴要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要有合而为一的见证，要有胜过敌基督的信心，那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复兴的教会。哪怕教会里面只有十个八个人都是复兴的教会，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成千上万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任何意义。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至关重要，也有一点敏感啊，对我们今天的时事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下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供大家来分享提问，你可以发表你不同的看法啊，我们彼此。